各位好，今天1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各个经济数据都公布了，然后呢，就有人在问几个比较关键的数据，一个呢是人口出生率，一个呢是这个经济 GDP 的增长。GDP 的增长呢是5%，咱们一会儿再说。那人口出生呢是出生了792万人，总和就应该叫做什么呢？总和生育率吧，如果你算一下的话，大概是0.98。日本呢是1.2，差不多快1.2。那韩国当然还是东亚三国里的垫底的存在啊，但现在0.7，这应该是全世界最低了吧？大概是这样的。那我看到这个易富贤老师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说这个人口出生的数字相当于什么时候呢？相当于清朝的乾隆3年。乾隆3年是什么概念？就是说那个时候啊，中国的总人口是1.5亿，就是这1.5亿人。然后呢，他出生了700多万人，然后我们现在的人口，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这个人口统计的数字的话呢，是14亿，几乎是小10倍。但是呢，他的人口出生数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对比数字呢，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在1961年的时候，也就是说3年大饥荒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家饿得眼冒金星，那人口出生呢，居然也有，我记得应该是2000多万吧，差不多2100万，可能是大概是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呢，在一个饥荒的年代，或者是说在那个整个的这个人口数字很低的时代，那它都甚至于高过了今年，它更应该是要高过了去年。而且这几年吧，它一直以来呢，它就没有太往上走，一直往下走的这种程度比较高。去年是等于是断崖式的一个下跌。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啊，2022年呢，人口出生的数字呢是956万人，2023年呢一下就掉下来了，然后是902万人，这个呢勉强够900万。2024年的时候呢是954万人。这个为什么挑起来一下呢？这应该各位都应该知道，中国嘛，十二属相，那十二属相里龙年，大家呢愿意生孩子，所以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人口的出生的数呢就往上高了一点，然后转手咔叽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到2025年的时候就792万人。这792万人的时候，哎，怎么说呢？这个就，我只能讲啊，这个是应该的吧？这肯定是如此啊。因为所有的人基本都已经在预期着，这个呢就一定会掉，看能够掉多少而已，对吧？差不多是这样。等等，我想想，2024年是龙年吗？应该是吧。不重要了，这个也不重要了。反正它人口掉到这个程度上呢，应该来讲已经进入了一个巨量的下行通道。一下掉了17%，比上一年，那就是应该叫断崖式的一个下跌了。明年会不会高一点呢？这个不太好讲，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结婚率呢上升了5%，结婚率高一点的时候呢，那肯定他的人出生人口肯定会高一点，就不会说这新结婚这5%就完全不生了，没有一个生的，这可能性不大。可是到底能生多少，有多少人愿意生，这事儿呢也不好讲，所以呢，他可能会在明年。应该来说会有一个，有可能有一小幅上扬，但是能不能真的上扬，我也不好讲，甚至于很有可能还会把这个数字再往下打一点，这是也有可能的，因为他整个处于生育期的人，他如果不生育的话，这几年不太可能能够产生这个生育的这种结果，那二三胎的这种所谓的政策利好已经完全出清了。就目前而言，以中国政府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出清了，所以呢，很难说它还能带动多少二三胎的这种生育，所以这就很麻烦。至于说跟这些国家比呢，就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跟那个我们跟日本比吧，因为中国呢一直以来呢就是在这方面嘲笑日本，对吧？因为那会儿中国的生育率总和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3的时候，就在嘲笑日本说：“你看，你们这已经都完蛋操这个德行了啊，我们这块还有一些。”结果没想到一下呢，给自己干到这个0.98了，日本还在1.2。这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几个不太一样的原因，跟大家聊一聊。那 日本呢，实际上而言，它除了是这个叫做以富在老这种整个的经济结构之外，还有几个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呢是这个局部试点到这个整个的国家统筹，就是对生育鼓励政策，包括给钱什么的。日本呢进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单纯的就是这个劳动力补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一个国家政策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它现在整个的这个生育政策补贴和对比啊，是中国叫做补缺，日本呢叫做扩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做法。为什么这么说啊？你比如说吧，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个呢是现金补贴，对吧？那全国统一的，是中国是什么？每名3岁以下的�儿童每年补贴3600块钱，大概多少呢？就相当于500美金，对吧？那部分省份呢有额外的一次性补贴，当然这个东西呢就不敢说有多少了，而且也不太能够说给一个大就是特别大额的东西。那日本现在干什么呢？日本现在就是覆盖的特别全面，从2024年的10月起啊取消收入限制。什么意思？就是原来啊哈，你如果是高收入的，对吧？因为日本的医保是全覆盖的嘛，还有它收税也收的确实比较，应该叫做比较透明，所以呢，就是说，它有收入限制。如果是你要是挣的多了，它的补贴就不给你。但是呢，现在是什么呢？补贴呢就发放到哪儿呢？发放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是多少？一般来讲18岁，中国的补贴大概只发放到3岁。那像他这个可以发到18岁，而且日本好像现在高中也不收钱了，对吧？高中也不收钱了，正在酝酿大学收不收钱，就是公立大学啊，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这种动作，这是一个。而且呢，第三胎起，日本的是干嘛呢？每个月呀，大概发放30,000日元，这个补贴，这大概是多少钱呢？就是你这个每个月啊，这可是每个月，就是大概是1500块钱。1500块钱什么概念？就是说一年18000人民币，这是每年。你中国这边只有3600，而且只3岁这边发，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日本这块也是比中国还是有钱一些。这虽然 GDP 只有中国1/3了，可是它还是更有钱一些，对吧？主要的这个钱花在哪儿啊？这个咱们以后再说。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医疗负担。那中国现在在有一些地方刚开始就是迈入这个所谓的免费分娩这种东西，对吧？计划到2026年呢实现呢基本生育费用由医保全额承担，对吧？并纳入辅助生殖技术，这个就是有一些其他技术搁在这块了，这些也可能就去把这个给你负担掉了，对吧？ OK， 好。那这基本生育费用是一回事，可是这些产检包括什么的，那是不是全能纳入，这个也不太好说。那日本是什么？高度覆盖。高度覆盖是出生育儿一时金，这块叫满，就是满上调到多少呢？50万日元。50万日元什么概念？50万就是所有的这些你育儿的就是生育的费用就全有了，这个是这样的。然后产假，中国这块产假我们都知道还在探索延长这个带薪产假啊，以及推行这个普惠制的托育啊，但是实际上落实，因为很难落实，因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私企，内卷方面非常的严重。你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直接说我在这干活，然后转手一年人没了，对吧？这大家全傻逼了，那肯定是傻逼了。那这个东西成本上是谁掏？私企掏嘛？对吧？你虽然他你有生育保险或者诸如此类的，不可能覆盖这个你的人员的这块的这个你人员离岗的这个成本，这是不可能给你覆盖的。那你怎么办？但日本就不是。我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太太她那个一直以来御用的那个理发的那家店，那姑娘给她绞头发，那姑娘她一直用的那姑娘，好像回家生孩子了，这一年了。还没回来呢，就大概有这样的这种效果。当然他回不回来我不太知道啊，就大概是这样的。而且呢日本这块干嘛呢？已经强调这个男性的这个参与了，因为都知道嘛，现在日本经济也不太好，不像在原来啊，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一个人养一家子，他女性也开始进行这种工作了。那像这样的话呢，那男性他就是 只能够帮着去带孩子。原来日本男性其实不太管这个孩子，他不太去真正去带着去孩子，比如上学呀或者怎么样的。对，那现在有时候得管。所以呢，像这个男性参与呢，就是2025年就是提升这个男性育儿休假津贴比例，保证什么呢？实现这个休假期间实际收入不减。这个其实很难做到，也不太能够真正意义上做到。可是呢，一般来讲，日本这地儿讲规矩，他能做的肯定是还是需要能做一些东西的，所以比中国这边要强很多，这些大概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在中日之间我们进行这个对比之后，你会发现中国的这个对于生育鼓励生育这个政策，实际上这些年虽然在逐步的完善，但是还只是怎么说呢，还没有到人家的起跑线，就是你还跟日本的起跑线还没有不能相提并论的。就像这个日本给孩子的这个中午这顿饭似的，它包括营养，包括健康，包括食品安全。当然日本的这个孩子这个也有这个吃坏肚子的时候啊，这个必须要承认。那这些东西虽然都有，但是呢，那人家呢都已经开始做这事儿，是从多少年前开始做的？是从我印象当中是从明治维新之后就开始做了啊，然后到后来打败了之后，那日本那么苦也是没苦着孩子，让孩子能够吃顿饱饭，那是人家的起跑线。你现在到没到人家起跑线呀？就是给中午给孩子弄这饭这事儿，你到人家起跑线了吗？还没呢。所以中国的这个生育这件事情还处于没到人家起跑线的时候，这跟挣的钱多少都没有关系，对吧？这个他就没有到，没有这个意识。这是一个。那我们就回答一个问题，说到底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我个人倾向于啊，这个数字本身就是这个生育率这个生育的人数，这是真的。我有一位朋友呢，为了验证这个事情去查了这个疫苗的这个购买的记录，但是没有查到，就是打疫苗这个东西这个数字还没有查到，可能还没有整个放出来。如果查了这个疫苗的数字，因为现在的这个生孩子是有补贴的，没有说去不生完不报，生完不报的。那生完只而且疫苗也是免费的。那如果他要是说这个疫苗的数字你拿出来一对的话，我觉得相差不远，因为有些孩子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打疫苗，那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低一些。但是刨出这一边，我倾向于这个数字是对的。为什么？是因为啊，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吓人了。中国政府干这些事情，如果他要是说想让你闭嘴，或者是说显得没那么难看的话，那他一定不会让这个数字如此吓人。这个大家就能理解吧，对不对？一下断崖式的暴跌了17%啊，这个数字很可怕的。所以他既然敢说这个东西了，那统计局这一回就应该来讲是做了，至少把大部分的水分都给挤出去了。哎，他就这个数字尽可以大家相信。至于明年会不会还是这样，这个我不好讲啊，我不好讲，这牵扯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就算是给他做一定论，中国已经进入了整体的这个无法掉头的人口下降的老龄化的这个通道，而且呢，这个通道会越来越急，整个这个往下这走的越来越急，因为今年中国的人口已经下降了300多万吧，因为死的是1100多万，然后呢，出生的大概只有这个792万，那多死了300多万，就是人口下降。本来这个趋势应该是在几年之后才能够，30年以后才能到，但是22年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那这个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其实还是蛮严重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原来一直在讲这个人口红利现在阶段性的开始，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消失的阴影已经在西山那边出现了，对吧？为什么我说是消失阴影？因为现在整个的人口的这个劳动力的结构还有那种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呢它并没有实现一个充分就业，但是你往下可以这么抖着看，它肯定来讲它的人口红利肯定是消失掉的。那劳动力规模缩减是肯定的事情，所以呢就是 带来什么呢？消费市场萎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比如说吧，这个育儿教育还有这个相关产业链，比如说母婴用品，对吧？那早教这些东西都是整个趴在这一条链子上的。不光是说你说哎呀说这个教育或者是少几个幼儿园，那学校不好招生了，都不光是这个。你比如说母婴用品，母婴用品的话只是你看到是一个最终的产品，那在那之前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怎么弄，对不对？这个也是要消失一部分的。然后呢，早教这些行业，就是这种依附于整个教育体系的这些行业会不会有问题，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事情，这是马上立竿见影的，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所以这些行业会面临什么呢？长期的衰退。长期的衰退以来，就是年轻人呢减少，而且还会干嘛呢？年轻人减少住房需求。你原来你要有孩子，对吧？你要有孩子，你一般来讲你不可能说你就买一居室在这混着，对不对？你肯定不行啊。那你肯定至少需要一个两居室，然后这些东西你怎么办？那房地产，那这个原来的这些房子，而且还不光是老人留下来这些房子，还有你要新盖的这些房子，不管是房型啊，从房型上啊，功能性上啊，还有其他东西，你就都要进行改变，整个的改变就要太多了。还有一个呢，汽车消费。汽车消费也是如此，很多的人他有孩子之后才会想着买车呀，就愿意，很多人愿意买车，这个没毛病。但是真正说够上一个门槛，买车门槛，他就一定要买车的是什么？你有孩子，给他孩子接送上下学，不愿意让他那个餐风引路的，对吧？哎，这样的那肯定是他，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养老金财政压力，这个是大概我估计最多也就是个几年的时间，就会显现出来。那现在60岁的以上的人口已经到多少呢？23%，现在已经到23%了，对吧？再过五年是多少？那现在的抚养比是什么呢？已经非常的恶化了。到时候在3-5年左右，整个的就是养老金体系一定会入不敷出，这已经是最好的估算。应该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大概在30年就应该已经入不敷出了，就大概就是这就是结果。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整个的社会经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房地产之类的就不要救了，这个你救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中国本身现在的房子就已经是什么呢？已经是过剩的，已经是过多的。中国的人口家庭总数已经很难支撑房地产了。而房地产本身虽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在经济会议上说要有金融属性，但是金融它一定要有一个实际的，比如说它的标的物的，就是说我锚定在什么位置上，对吧？那你如果说整个的经济或者是整个人口使用上它没有这个锚定物，你光说它具备金融属性，虚空的炒这个房子怎么可能啊？你怎么可能说让它能够再起来啊？所以它的金融属性你再怎么强调，它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上支撑的。它最多有可能是在一些核心城市，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什么就是叫就是城镇化率越来越高嘛，现在已经高到大概也有60%几了，对吧？60-70%多了应该左右，还能有多少的这个余量让你能够把它吸引到城镇当中？而整个核心城市的这种叫做虹吸效应会把其他地方都给吸过来，那你只有这一片是这个有价值的，其他地方那个房子没有价值，那还怎么玩房地产？你不可能说真的你像原来日本似的，这块我一个我能够整卖到整个东京，我就可以整个把这个美国买下来，那个是做不到的。其实日本现在也是一样，说白了几个大的核心城市这个圈子这块地产是有价值的。如果你要是说不想在这儿住，对吧？你去个小地方住，那房子免费的有的是啊，有的是啊，90万套呢，没人要白送的。你要愿意你可以去申请，对吧？你只要说我搬到这儿来，然后这个就叫什么，我搬到这儿来之后给人交税，给市政府交税，有的是人愿意干这事儿。甚至很多城市在消失啊，对吧？这是它的现实，这也是中国未来的现实。只有几个巨大的核心城市，当然它地方大得多，可能这些核心城市会更多一些，对吧？省会啊，这种准一线呐、啊，这种城市还会多一些，但是它一定会吸进去。那其他地方呢？对不对？你不可能靠这个东西支撑一个大规模的房地产企业，这个就歇了， 这就不谈了，这个不用去讨论房地产，房地产是没有办法救的了。如果你现在还有人在说你我是不是要现在趁着低买入或者上车，我建议你是别干这种傻逼事儿，对吧？你即使是说现在的核心地区的核心城市的核心地区的资产，你可以去看它的价格是怎么样的，那它还会有一个下跌的这种幅度，它会回归到正常，其他地方连正常都做不到，就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未来对经济上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政策工具啊，其实是有限的。你就是你，包括像这个出育儿补贴或者怎么样的，你应对这种情况，对吧？那教育成本什么的，这种都是杯水车薪的，你是回不来的事情。而且呢，社会心态也会变，怎么呢？就是你年轻人口降低啊，社会活力和创新意识就会降低，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那养老负担过重在加剧这个代际之间的矛盾，对吧？年轻一代对于这种现在带有宏大叙事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就参与感就被生存压力就给压回去了。这就像原来这也可以跟日本比，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这食草族啊，它实际上而言就是这个原因，生存压力确实比较大，大了之后那你怎么办，对吧？他的这种整个的这种人本来应该具备的这样的这个能够，祖宗咱就这么着吧，下去吧啊。这个本来具备的活力就差好多了，日本的食草族或者怎么样，你知道日本有多少人就是到了应该去打炮的年龄，他连性生活都没有，那没有过，就是这个原因，就给压得挺厉害的。所以为什么平成废宅的？中国未来也是这样，而且还没钱，还不好养活自己，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呀，这事儿吧，嗨，怎么说呢？没办法，计划生育结硕果，这果子呢，我们都看到了，对吧？那这个果子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解决。中国目前到今天，有任何的方式可以让这个生育率再起来吗？没有。明确的说没有，为什么？因为钱被糟蹋了。钱被糟蹋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另外一个今天想聊的话题，就是中国的这 GDP 的增长5%，对吧？又是5%，那已经突破了14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中国人平均每人10万块钱，10万人民币。那以现在的这个应该在13000多美金左右吧，每个人这平均差不多是这样的。这是用不变的货币来进行衡量的。OK, 好。那有人说，既然你认为这个生育率是真的，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就是 5% 这数字是真的吗？我跟大家明确的讲，这个肯定是假的。毫无疑问的假，真的，这个没有完全不开门的假。为什么啊？很简单，就是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金融机构都没有这个数字，他们比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都要低，而且低能够低到2%几，那高可能高到4.6%，到头也就如此了。这个我更相信他们，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去年就聊过的一事儿。在前年的时候，二四年的时候，那个咱们年初咱圣上干了一什么事儿？说今年的 GDP 要增长5%，到了年底的时候，对吧？也是到2024、2025年年初的时候，公布数字，严可言的5%。当时我做一期节目，老观众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我说这是中国统计局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甩锅的现象。那你既然说了5%了，我就给你弄5%，因为一般来讲不会有这么巧的这个数字。你年初计划多少，我到年尾就一定是多少，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做不到的事情，你不可能能够做到的。而且前24年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景象，我们也都知道，对吧？那今年也就是说25年年初的时候，咱圣上金口玉言又说了5%，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统计局又给你捧上5%来。您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这他妈是真是拿，就是真是拿圣上当傻子了吧，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它有各种各样的数字给你搁在这儿。哎呀，我这就是5%啊，给你算完了。我估计咱圣上最后也将信将疑，说不定真的有5%，他大概会是这样。所以啊，就从这一点，从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年初他预定一个数字，然后到他年尾他一定达到这个数字，这个事情不是发生了今年一年，而是发生了 N 多年曾经有过的。原来可就是改革开放之后还少，原来的那些各个什么这个五计划那个五计划，这些都干过，最后总能够要不然是超额，要不然是圆满完成这个指标。那有没有没完成的？有过一两次，也就一两次。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它整个的国民经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简单吧，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你让我去对比数字，然后怎么着信还是不信，不用对比，不用对比，就这一件事儿就已经完全可以证明这不是真的了，对吧？至于到底是多少，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跟您讲，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够说得清楚。你有一些机构，比如高盛之类的这些机构，他们用的全是中国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但是实际上来讲肯定是不对的嘛，即使用那个都算不出5%来。你其他一些研究机构说二点几的，我也不知道到底它能不能真的有二点几，这我真是完全不清楚。那如果它是，我们假设一件事，如果它真的是5%，会是什么样的？实际上我跟大家讲，更糟糕，更糟心。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这个 GDP 它的统计的口径，包括它的这种实现的模式，是大量的是什么？是往里扔这个基建或者其他一些这些乱七八糟的低附加值或者很难产生效益的这些项目扔进去了，然后投了大量的钱把它这个东西 GDP 给支撑起来的。如果它今年真的是 5% 的话，你知道就有多少的钱被扔到了这些垃圾项目里。这些东西它不产生收益啊，或者产生的收益非常少啊。你就是你比如说你拉动1块钱的 GDP, 对吧，你要投入多少钱？你比如说你投入3块钱，然后你产出一点点产出能把3块钱给弄回来。如果你一定要扔10块钱才能产出1块钱的 GDP, 而且这个钱扔10块钱你回不来。你可能需要这个，你比如说第一种情况你可能3年能回来。第二种情况你可能得10年才能回来。那你说这个东西它有用吗？没用。而这个钱如果你要是真的去给这个消费端，对吧，我一直在说强调它消费端一直没有做起来，让他们去把这个东西去，甭管他是去存上也好，还是去投入金融市场也罢，还是随便买东西也罢，他的这个是有效的，这是有效的投入。但是中国现在政府这个大量的钱没有干这事儿。如果他真的到 5%, 大量的钱是干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了，没有效益的事情了，或者效益极低的事情了， OK, 你说糟糕不糟糕？而且本身钱就开始在逐渐在少，可是他为了这个数字好看，他砸下这些钱又不能产生效益，那只能够这个债越背越多。所以我就说，如果中国真的是这个 5%, 就是真的是到 5%, 他妈的糟心，更糟心，比这个什么，比他们 2% 都糟心。真的，因为你如果真的是 2% 的话，那他没有砸下这么多钱去，可能还能去补充一下，比如社保，比如补充消费端，比如补贴生育，这些东西都还能有钱。如果你这样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全砸那一块，你有什么好处吗？没有。但是因为咱圣上上手 5%, 他就必须得 5%。如果他是真的话，你说糟糕不糟糕？这才是要命的事。所以啊，您还是期待着他不是真的吧，真的。这如果是真的话，那这点钱老百姓再往后还且还着呢，那都是债呀、啊、那都是债呀、啊、别说国内债不是债，那个全都是只是推迟了的债而已，大概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